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科罗拉多州联邦法官尼尔·格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我们有专题探讨美国高等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是不是会改变法庭的走向呢？联合国在中国社交网站呼吁关注难民，遭到了中国民众的批评。在香港躲避了几年，有神秘资本大鳄之称的中国商人肖建华，大年三十晚上遭到内地人员带返内地。最新报告还显示，中国跟香港的自由继续恶化，全球民主面临挑战。对上了旅行禁令，现在美国的民主党议员加入了全美抗议行列。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所提名的科罗拉多州联邦法官尼尔·格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有关新闻。川普是在星期二晚上在白宫面对电视摄像机介绍了格萨奇，称他是国家急需的法学家，说他的资格无可争议。川普总统说，格萨奇有超群的智慧，无与伦比的法学教育，并致力于遵照宪法的原文解释宪法。川普呼吁参议院民主党跟共和党人这一次为了国家的利益走到一起，格萨奇的任命必须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格萨奇之后发表了评论，称最高法院的任命是最庄严的使命。他说，如果在参议院得到确认，他将竭尽全力成为宪法和这个伟大国家法律的忠实仆人。现年49岁的格萨奇如果得到任命，他将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法官，他将填补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一年前去世后的空位。格萨奇谈到他对斯卡利亚十分钦佩，称他是法律之师。斯卡利亚的去世留下了一个只有8名大法官的最高法院，其中保守派跟自由派人数各半。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仍然在为共和党拒绝为前总统奥巴马选择的替代斯卡利亚人选梅里克·加兰法官举行听证会感到恼火。由于共和党人现在控制了参议院，格萨奇的确认听证会几乎不可能受到阻拦，但是预计格萨奇将会受到来自民主党人的严厉质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来自纽约的参议员查克·舒默表示，格萨奇必须要证明他自己是法律界主流。他说，他极度怀疑格萨奇大力捍卫宪法不受政府行政部门滥用的能力。但是呢，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川普选择格萨奇是一个出色的决定，称格萨奇法官保有忠实应用法律和宪法的长期记录。那么格萨奇现在被川普总统提名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于大法官是终身制，任命任何一个大法官都将与其他大法官一起做出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判决。但是呢，多数法律专家认为，这项川普的任命现阶段呢，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的格局和走向产生重大的改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为此所做的专题探讨，请听详细内容。
川普总统在宣布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对其学术背景和法律技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这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透明的一次司法遴选程序。在川普总统做出上述宣布之前，有3名法官在候选者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联邦第10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联邦第3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托马斯·哈迪曼以及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威廉·普赖尔。3人均被视为接替斯卡利亚的优秀人选。 斯卡利亚生前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维护公民个人的持枪权，是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中的领军人物。因此，由什么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引起很多人，特别是保守派人士的高度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呼声极高的托马斯·哈迪曼法官，虽然他这次落选，但其保守派背景也相当突出。哈迪曼2007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被任命为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美国媒体称，与他共事的川普总统的妹妹玛丽安娜·川普·巴里法官对他赞赏有加。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再度出现空缺，已经经过严格遴选的哈迪曼有可能再度入围。获得提名的尼尔·戈萨奇法官现年49岁，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得牛津大学法律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确认，被任命为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戈萨奇主张严格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和法律条文来解释宪法。虽然他从未就堕胎做出过判决，但从其以往著作来看，他维护生命权，反对安乐死，强调州的权利。1995年，年轻的戈萨奇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时，被华盛顿市的一家法律事务所聘用，并且在马克·汉森律师的手下工作。汉森认为，川普总统提名戈萨奇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说
：“He was an outstanding young lawyer, very talented, very capable. Tried cases in courtroom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戈萨奇当年是一位杰出并且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受理过全美各地法庭的案件，他为人善良，与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而且性格幽默。他秉持公正对待诉讼双方的态度均非常友好，热衷于维护法律和法治。
华盛顿市律师卡特·菲利普斯曾经和戈萨奇共同受理过一些案子，他谈了戈萨奇一旦得到确认，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大法官。他说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basically conservative. I think he'll be pro-business. I think on social issues, he'll still subscribe to ideologically conservative.
戈萨奇基本上会是一名亲商的保守派大法官。在社会问题上，他将继续保持保守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任命将使联邦最高法院恢复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前的局面。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埃伯斯坦和其他几位教授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判断川普提名的大法官未来走向的方法。他们根据法官以往的投票记录，以及在联邦下级法院提名并批准他们任命的总统和参议员的思想意识，来判断这位法官是偏向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说
We find that Gorsuch would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would be closer to the justice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replace, Antonin Scalia. Ideologically, they would be kind of similar to Scalia. That's what we find.
我们发现戈萨奇的立场更保守一些，而且会与他要接替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更为接近。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会和斯卡利亚有些相似。
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的首席法律顾问卡利·塞维里诺指出，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终身制，因此这项提名极为重要，但是它不足以使联邦最高法院的走向做出重大改变。塞维里诺说
This nominee will replace Justice Scalia with someone of a very similar ideological approach and a similar judicial philosophy.
这项提名只是让一名跟斯卡利亚大法官有着非常相似的思想意识和司法哲学的人取代他而已，因此现阶段还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发生重大改变。
许多专家认同，联邦最高法院的平衡现阶段不会出现大的倾斜，并仍将保持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四名自由派大法官和一名中间派大法官的格局。 但是如果摇摆票肯尼迪大法官和其他两位高龄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和布雷耶有一人或全部退休，川普总统任内就有机会如他所承诺的那样任命更多的保守派为大法官，届时法庭走向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并导向保守派。设在华盛顿的自由派倡议组织寻求公平联盟的法律主任丹尼尔·格尔伯格呼吁美国参议院在确认过程中对总统提名的这一人选进行严格的审核，以确保基本的法律保护和宪法权利不会因此分崩离析。他说
Constitution provides so many rights and protection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hether that's free speech rights.
美国宪法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众多的权利和保护，无论是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自由，还是平等机会的保护，或是妇女的生育权或隐私权等等。有什么人来解释这些法律，并确保他们得到恰当的实施，至关重要。
2016年2月13日，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名华盛顿市的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掌握了参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不予考虑，更不举行听证会。他们提出应该在大选后由下一任总统提名人选，此事因此被搁置下来。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这次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通过冗长辩论的手法阻挠川普总统的提名得到确认，因此参议院在确认戈萨奇的提名问题上将会有一场苦战。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已经声言，无论川普提名谁，他们都将极力阻挠。但是川普总统表示，他希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够为了国家利益共同支持这一提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面删除了两个关于难民和贫困的春节博文。之前这些信息在网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虽然这两段微博的目的是提高关注，很多人却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为联合国做了足够的贡献，同时也不是难民或贫穷问题的根源。在春节前夕的第一个简讯中，联合国的帖子谈论了世界上有8亿人每天如何饥饿，同样数量的人群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文章还指出，需要世界各地的基金2500亿美元，以实现联合国到2030年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个简讯是大年初一发出的，其中包括一个视频，突出了生活在叙利亚等冲突地区和难民营，以及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之间的尖锐对比。在该简讯被删除之前，视频被观看了超过1000万次，收到超过54000个评论，其总大多数都是批评的，很多人敦促联合国不要向中国发送这样的信息，特别是在节日期间。尽管这两个短文都没有暗指中国有关，可是很多人仍然认为并提出美国和西方是在放假节日期间应该在脸书上收到此类信息的。在圣诞节或元旦期间，联合国的社交媒体或脸书网站上没有找到相同的帖子，但是在圣诞节的推特，联合国确实有两个类似的推文，一个关于叙利亚，另外一个是关于贫困。社交媒体网站如脸书、YouTube 还有推特在中国被封锁。联合国网络服务负责人彼得·道金斯在回答有关中国网民批评的电邮中告诉美国之音，所发布的信息反映了联合国的立场，但在很快地意识到发布时间不合时宜，以及选择的一些图像可能在无意间给一些中国读者带来反感之后，就将帖子删除。另外呢，今天是2月1号，星期三，是正月初五，台湾还在新年放假。几十名带着西藏国旗的藏人，他们骑着自行车到中正纪念堂所在地的自由广场去举行2017年为西藏自由而骑这样的活动，
为西藏的自由、民主和独立发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敏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在记者会上说，作为一个在国外出生的藏人，从来没有去过自己的国家，但他知道中国的藏人在中共的打压下根本没有人权、自由和幸福。
中共不了解我们西藏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呢，就是那个礼拜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是那个礼拜三的时候，每一个藏人去寺庙拜拜，还有穿西藏的传统的衣服。然后如果说中间讲错了，中间会讲一些中文的话，他们是要罚钱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讲中文。所以那个活动是从西藏里面发起的，那今天在世界各地也是做这个活动的。
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生于1935年7月6号，当天恰巧是星期三。在2008年中共当局镇压藏人大规模抗暴之后，140多个藏人以非暴力的自焚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近年来，藏人社区出现了被称为拉嘎的抗议运动，藏语拉嘎意为白色吉祥星期三。由于达赖喇嘛出生在星期三，藏人就把这一天尊为节日，人们身穿藏服，只食藏餐，只说藏文，并且到寺庙朝拜。这种不同于自焚的抗议形式平和安静，虽造不成什么轰动，却能弘扬藏人的民族文化和认同感，而且参与这个运动的人也不会马上被当局逮捕。扎西慈仁呼吁中国政府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话，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真正了解西藏人的诉求。他说，坚持对话，坚持非暴力的路线很重要。2016年，台湾新生的政党时代力量在大选中赢得立法院5个席位。林长所进入立法院后，成立了台湾国会西藏连线，致力于推动西藏自由运动。即使今天是他41岁的生日，他跟以往一样，仍然参加声援藏人自由的活动。
现在这一次刚好是台湾过新年的时候，那大家都来团圆。那对藏人朋友来讲，2月底也是他们这个藏历的新年。其实，我相信今天所有来参与的朋友们都是很希望有一天藏人朋友他们也可以回家团圆。
林长佐说，台湾是亚洲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可以展现给别人不一样的亚洲价值，展现给别人一种追求进步的勇气。他说，立法院成立台湾国会西藏连线，让很多的藏人朋友受到鼓舞。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的2016年全球自由度报告说，中国的自由度进一步恶化，在100分的评分体系中，中国的综合得分比上一年降低1分，综合分仅为15，继续被列为不自由的国家。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按照最自由的1分、最不自由的7分来评判，中国的得分分别为7分和6分。在被列为相关和有争议地区的西藏，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都被评为最不自由的7分。综合分只有1分，属于不自由。这次2017年为西藏自由而起活动，在3月8号之前每个星期三举行一次。这次为西藏自由而起活动从228和平公园开始，经自由广场、立法院等地，在台北101结束。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海外媒体近日报道，在香港躲避几年、有神秘资本大鳄之称的中国商人肖建华，大年30晚上遭到内地人员带回内地。随后，香港警方星期一晚上证实，肖建华经一个管制口岸回到内地。事件引发了海内外强烈的关注。有分析表示，肖建华掌握太多中共高层贪腐的秘密，当局或者担心他会向媒体爆料。还有分析认为，对肖建华采取行动，实际上是高层为配合19大要肃清异己行动的一部分。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民进网1月29日晚率先披露， 中国内地一位亿万富翁27日深夜在港被内地抓走，但没有透露姓名。随后博文社30日报道，被抓的是今年46岁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肖建华。随后腾讯财经引述消息称，肖建华被内地控制，但该报道后来被删。至星期一晚些时候，微信上流传一个明天控股公司以肖建华名义发出的声明，没有辟谣，只称本人肖建华现在国外养病，目前一切安好。但是香港警方稍后在港媒追问下证实，28日接获一宗在港内地人士求警协助个案，但第二天事主家人要求销案，称事主已致电报平安，而初步调查显示事主27日经香港一个管制口岸返回内地。香港保安局强调，基本法只授权香港执法机关在港执法，特区政府不允许香港境外执法人员在港执法。博文社31日跟进报道称，常年居住在中环四季酒店的肖建华被抓回北京配合调查，因其背后涉及许多高层家族，他所在的地点敏感，高度戒备。知情者透露，尽管抓捕小组做足准备工作，利用年三十这个最容易被媒体忽略的时间抓捕，且经过口岸离港回内地，但没有想到肖建华的太太周洪文28日大年初一向港警报案。报道称，虽然抓捕小组采取紧急措施，说服周洪文29日要求警方销案，并报称平安无事，但未料到民进网当晚不点名的将事件披露，民进网此后遭到黑客攻击，几天来无法登录。博文社消息还称，肖建华回国配合调查的方式将成为那些已经上了中纪委名单迄今仍滞留海外人员面临的可能选择，近期将还有一些涉案人员会以这种方式被带回去配合调查，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元朝的七弟高权健。此外，新浪财经网下午登出肖建华的第二个用公司微信号发出的内容似有矛盾，且有此地无银300两意味的声明。不过几个小时以后，新浪的这条消息已经无法打开。肖建华的所谓声明说，本人感谢各界关心，目前正在国外治疗，待疗程结束后近期将很快与媒体见面。二，本人认为中国政府是文明法治的政府，大家不要误解，本人不存在被绑架回内地的情况。三，本人是爱国华侨，一向爱党爱国，从未参与过任何有损国家利益和政府形象的事情，更未支援任何反对势力和组织。四，本人为加拿大公民，也是香港永久居民，受加拿大领事保护，也受香港法律保护，本人还持有外交护照，享有外交保护权，所以请各界放心。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涂谨申议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铜锣湾书店失踪人员事件还没有真相前，香港社会对肖建华事件尤其关注，特别是围绕他被带回内地的各种疑惑更令人不安。他说，
警方应该调查清楚啊，我们还记得铜锣湾书店的事件，一天肖先生不能够来香港，在警方见面之后销案，我们还不能够说他在内地是自由地表达，说他离开是自愿的，我们还没能够决定这个事实。
曾协助回港后拒绝返回内地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对外披露被内地扣押真相的涂谨申律师表示，作为议员他会继续跟进事件，敦促警方调查肖建华事件的真相，尤其是带肖建华离港的那些人的身份是否是内地执法人员。他说，
香港政府应该在香港的范围里面先查清楚，比如说过关当时的录影的片段，官员在关口有没有跟他谈话，他说了什么，他同行的人是什么人，香港政府应该掌握他们的姓名、境界的号码，然后我们应该可以要求内地去做一个说明，要求他们查查确认他们是什么人，如果他们真的是执法的人员，就有更大的怀疑，肖先生的是不情愿不自愿的情况之下被带走的。
有分析认为，由于震惊海内外的铜锣湾书店失踪人员事件刚有平息，肖建华事件可能再度激起内地执法人员在港抓人的疑云，引发香港社会的不满。此外，博文社的报道还称，更令抓捕小组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媒体在博文社点名报道后穷追不舍的追问，迫使港警如实交代，坐实了事件，也让外界更为关注。1971年出生的肖建华，15岁从山东考入北大法律系，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大学毕业留校党办任官。肖建华1993年受到校方部分资助，创办北京北大明天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此后创建、投资、参与控股众多公司，30出头即坐拥明天系数十家公司，富可敌国。据《纽时》报道，肖建华2006年曾为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代为收购山东鲁能电力，以30多亿代价吞下高达700亿的鲁能。2009年又出资3.5亿。收购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婿李伯潭名下的一家房产公司。2013年年底，肖建华曾向《纽时》爆料，称其手下公司曾出资1500万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姐姐齐乔乔和姐夫邓家贵持有的北京秦川大地公司辖下的另一家公司50%的股权。不料报道一出，惹怒当局，下令调查肖建华。肖建华闻讯急逃出境，一直避难香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俭日前表示，北京之所以坚持川普政府必须恪守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因为公报不具备条约效力。因此，自美中建交以来，过去美国历任政府上台后呢，都必须要重申美中关系以一中政策为基础，双方的关系才能够打开。如果川普有意挑战这个基础，芮孝俭认为川普可能会面临派不出大使到北京的窘境，连台湾也将跟着受害，遭到北京的报复。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目前是威尔逊国际访问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的芮孝俭，在该中心一场美台关系研讨会中透露了一个连许多中国通都不知道的情况。芮孝俭说，
The joint communiques were not signed. They were merely statements.
有一件事连很多中国专家都不知道，联合公报是不签署的，他们仅仅是声明而已。三个公报由三个不同政府发布，上海公报是尼克松政府发布，建交公报是卡特政府发布，1982年关于军售的公报则是里根政府发布。所以由政府发布的政策声明并不具备条约的效力，所以他们也没有被从一个政府转移到下一个政府。
芮孝俭指出，正是因为联合公报不具条约效力，因此每一任美国新政府上台后都必须先重申他们恪守一中政策的立场，才能开始推展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芮孝俭说，
So every new US administration before it can fully pick up on...
所以每一任政府在他们能够真正接受与中国的关系前，都必须重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从美国方面来说，我们会说这个基础还要加上台湾关系法。 它是我们与此有关的国内法，以及六项保证，那是在我们即将完成1982年与军售有关的817公报之前给台湾的六个保证。
芮孝俭表示，由于美台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密不可分，美中关系不好，美台关系也不会好，因此尽管美中两国对一中政策有不同定义，但美国历任政府都会延续这个政策。如果川普要挑战这个政策，芮孝俭说
Well, that's an untenable position, quite frankly. You won't get a new ambassador in Beijing.
那是做不到的。坦白地说，他将无法派新大使到北京，如果他坚持他的立场。他也无法和北京有严肃和实质性的会谈，或是任何其他议题的讨论，直到他厘清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为止。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他还为台湾制造了很多混乱，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致力要维持的现状，也是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还存在的情况下。
所以芮孝俭说，如果将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拿掉，那么不仅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将面临不确定性，北京还可能对台湾报复。在研讨会上，《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也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要维持台海现状，极力避免任何挑衅或冲突，也没有让北京主导双方的关系。如果美国要改变与中国的关系，那将为台湾带来实际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川普政府仔细聆听台湾领导人的意见，避免原先可能有意提升台湾利益的作为反而造成对台湾的伤害。任雪莉说，
On the political front, actions that may appear to be intended to lift Taiwan's profile will have little...
在政治层面上，一些看起来是要提升台湾地位的作为，其实没有实质性的价值，反而会有实际和实质上的伤害。所以我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官员应该聆听台湾领导人的意见，听听这些人的看法，什么才是对他们的国家有利。而且美国官员也必须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情况，否则他们就是把台湾视为物品，把台湾拿来作为手段，用来挑战北京或改变美国对北京的政策。
连日来，北京不断对一中政策发出强硬信号，对一中政策划出不容谈判的底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罕见的以英文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专访时说，一中政策100%没有谈判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关注世界范围内自由与民主状况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星期二，也就是1月31号，发布了最新报告，说2016年全球自由度继续下降，其中中国跟香港的自由进一步恶化，台湾的自由度有所提高。报告指出，全球民主受到民粹和民族主义以及专制主义的双重威胁。报告还警告说，如果美国跟欧洲在推动自由民主的全球领导地位后退的话，专制国家将会填补空白。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之家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1年下降。这份对195个国家和地区自由度进行评分的报告显示，67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在2016年出现恶化，其中包括中国和香港。在满分为100分的评分体系中，中国的得分为15分，比上一年还低1分，继续位居不自由的国家行列。按照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最自由的1分和最不自由的7分来评判，中国的得分分别是7分和6分。自由之家还认为，中国的自由度将继续呈下降趋势。报告的联合作者、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项目研究员阿尔奇·普丁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决意维护党高于一切的统治，并且推行他的专制领导。
So that there will be no change, no more rights for people, no more civil.
今后不会有好的转变，人们不会享有更多的权利，不会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不会享有法治。 所有的一切，党拥有一切权利。如果改革触及到了党的权威，习近平就会反对。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过去一年继续加紧对媒体、宗教团体和公民社会的控制，包括加大互联网监视，以及对人权律师、民间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的打压和判以重刑。普丁顿指出，他特别担忧的是中国正在推出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对国民的信贷等经济行为进行信用评分，还涉及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言行。
我们认为这是个可怕的集权式的措施。
自由之家给香港的评分为61分，较上一年下降2分，自由度评级为部分自由。在从1分到7分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香港的得分分别是5分和2分。自由之家对香港也同样做出了自由度将在未来继续下降的评估预测。这个组织说，香港自由度下降主要是由于北京对这个特别行政区的干预，表现在香港书商被失踪以及北京单方面解释香港基本法等事件上。台湾的得分是91分，比上年提高2分，位于自由国家与地区的行列。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台湾都得到最自由的1分，其中公民自由一项去年的得分是2分，今年有所上升。普丁顿说，台湾在面临北京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成功举行总统大选，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让他感到欣喜和振奋。自由之家将台湾划入独立国家之列，将香港和西藏列为相关和有争议地区。按照这份报告，西藏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都被评为最不自由的7分，综合得分只有1分，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仍为不自由。西藏的这个分数不仅低于中国的15分，甚至低于朝鲜的3分。在另一方面，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的这份世界自由度报告指出，与往年不同的是，2016年的自由度下降不仅出现在中国等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还发生于众多被评为自由的民主国家，比如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以美国为例，自由之家给他的打分是89分，比上一年低1分。自由之家的报告说，虽然美国仍然是自由国家，法治传统坚实，言论和宗教等公民自由权利得到有力保障，但是美国的民主体系近几年也遭到侵蚀，比如出现国会僵局、为政党利益重划选区以及财富和经济上的日益不平等等问题。在欧洲，报告指出，反建制的党派在波兰、法国和德国兴起，而且排外和宗教不宽容也为一些选民与政府官员所接受。自由之家的报告特别提到了美国的2016年总统大选。报告认为，唐纳德·川普作为一名政治局外人成功胜选，显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开放与活力。但是报告也指出，川普在外交政策和其他议题上的态度立场让外界对美国未来的全球角色问题产生疑问。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项目主任塔马拉·维特在自由之家的报告发布会上说，
There are many questioning, including perhaps some folks in the White House, questioning,
有很多人怀疑，也许也包括白宫里的一些人士，他们怀疑民主和人权在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全球利益方面到底有多重要，怀疑民主和人权在美国传统盟友的全球利益方面有多重要。
对于民主人权在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将发挥何种作用，自由之家的普丁顿并不表示乐观。他认为川普政府更重视经贸问题。自由之家的报告警告说，如果美国和欧洲在推动自由民主的领导地位上后撤，那么填补这个空白的预计就将是试图挑战现有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些专制国家。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律师协会下属的美国律师基金会在1月30号发布了新闻稿，说国际司法界知名的律师们联合致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信中呼 呼吁中国尊重律师人权，尊重法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9位来自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顶尖律师联名签署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他们对中国当局持续关押和虐待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切，他们敦促中国释放被逮捕和拘押的律师。这封题为《中国必须尊重律师人权》的联名信说，在中国于2015年7月初对人权律师进行前所未有的打压之后，已有数百名律师、律所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遭到恐吓、审讯、拘押，受到不公正的刑事指控以及被迫失踪。这封信谴责中国当局侵犯这些律师的人权，包括将他们单独拘押，在拘押期间对他们实施生理和心理上的暴力，不允许他们会见律师或聘请自己选择的辩护律师。信中还批评中国当局强迫被拘押者进行书面、口头或电视认罪，并且对当局骚扰家属的做法表示关切。公开信提到了江天勇、谢阳、李和平和王全章等仍被中国当局拘押的维权律师，尤其对他们中有人可能遭到酷刑表示关切。信中指出，谢阳披露了他在被关押期间所遭受的暴打、保持压力姿势、剥夺饮食睡眠等各种酷刑，而李和平和王全章据信遭到过电击。公开信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公开被非法拘押的律师的下落，以公正的方式为他们提供辩护律师，并且确保他们不会遭受酷刑。美国律师基金会执行主任阿贾伊·梅罗特拉对美国之音说，这封联名公开信有两个目的。他说，第一个目的是让全球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的遭遇，二是试图让中国政府做出改变，尊重法治。公开信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果中国想要真正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就应当履行这些国际承诺。这封信还指出，习近平不断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但是抓捕律师这些做法似乎表明中国正在离这些承诺越来越远。撰写和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律师们去年也给习近平写了一封类似的公开信，他们今年再次发声表达关切，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好转的迹象。今年的这封公开信于1月23日首次刊登在英国《卫报》上。美国律师基金会的研究员特伦斯·哈利迪是起草人之一。签署公开信的还包括前美国律师基金会主席大卫·柯林斯、前联合国酷刑问题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以及前法国司法部长罗伯特·巴丹泰。在这封公开信发表的几天之后，也就是1月28日，中国的大年初一，欧盟也发表声明，对谢阳、李和平和王全章等中国维权律师可能遭受酷刑表示关切，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他们三人以及其他被关押的维权律师。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从川普总统1月20号宣誓就职以来，他的行动可以说非常迅速地提出了改革议程，而且已经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目的呢就是要迅速启动国内的政策重点的关键部分。不过呢，川普在收紧移民的措施，还有他继续坚持要调查去年11月大选选民舞弊的问题，恐怕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干扰他政策改革的大方向。以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唐纳德·川普在入主白宫的最初日子里掀起了一股旋风，他签署了一系列有关贸易、削减政府监管和移民的行政命令，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收紧移民。
我们决定采取行动。
不过川普发布的暂时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公民来美的禁令在国内外激起反弹，这导致美国机场混乱和街头抗议，民主党人迅速谴责这项行政令，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执行行政令的方式在全国造成骚乱和混乱，这只能鼓励那些在全球各地想要加害于我们的人，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川普说，一系列的行政令旨在兑现其选举诺言。
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是，千百万美国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们希望把华盛顿特区的权力交还给人民。
但是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仍然有一些干扰大方向的事情。这表现在川普通过推特发表声明的习惯和他对就职仪式民众观礼人数的执念。
我想我们将看到一些不合常规的活动，比如像推特，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习惯的。
川普还呼吁调查选民舞弊问题，对此他并没有提供证据，只是说他没有能够在大选中赢得多数普选票的原因是数百万非法移民投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票。政策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认为，这样做法分散了注意力，可能会影响到川普的政策执行。
像改革奥巴马评价医保法案、减税、减少政府监管，还有边界安全和建墙等大议题，在川普政府上任后三把火还没有烧尽之前，采取相对快速的行动。
其他专家说，川普应当考虑在其核心支持者之外争取更多人的支持。
给希拉里·克林顿投票的人多出了280万或者290万，这并不是说川普出任总统是非法的，不是这样，但是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向美国公众证明他代表并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
但是现在川普看上去不顾强烈的政治反弹，坚决要坚持他对其核心支持者做出的选举承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在星期一加入了抗议行列，强烈谴责川普颁布的临时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的行政令。议员们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台阶上高声抗议，而此前的周末呢，人们也在白宫前面还有全国各地的机场示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民主党议员呢，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台阶上反抗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并宣布他们在与新总统的第一场战斗中绝不会退缩。
我们不会让这道邪恶的命令削弱我们的美国特性，我们将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战斗，我们将会赢得这场战斗。
在议员们在国会山集会的一天前，抗议者关闭了从白宫通往国会的街道。示威者说，旅行禁令不反映美国的价值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这点意味着那项行政令不会成功。
总统所做的是违宪的，实际上在我们很多人看来，这是不道德的。
很多民主党议员周末加入了抗议行列，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六名共和党参议员和九名共和党众议员也公开批评这项行政令。不过，国会山上的多数共和党人保持沉默，或者表示禁令将提供必要的保护，有利于国家安全。
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只是恢复了美国移民政策的理智。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曾在川普竞选总统时批评过这项禁令。
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这场斗争和战斗中，我们一些最好、最强的盟友就是穆斯林。
但是在总统川普签署了行政令后，瑞安议长发表了支持声明。
一些人可能等候的时间长了那么一点，对此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总统更不愿意给死者亲属打电话，原因是某人被放进美国从事了恐怖袭击。
但是仍然为输掉选举而心痛的民主党人正跃跃欲试，要找一场仗打。他们正在聚集支持者，而支持者们已经愤怒地走上了街头。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川普总统的移民禁令，现在呢让欧洲领导人陷入两难的境地。因为呢，他们一方面要回应日益增多的穆斯林人口的诉求，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要应对各自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更多穆斯林移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蜜月期中断了，特蕾莎梅成功访美，并且促使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同意支持北约。但是在华盛顿之行之后，等待他的是一场大风暴。左派愤怒地批评他并没有坚持反对川普的禁令。
身为伦敦市长，我的声音是响亮和明确的。我认为禁令残忍又可耻。
保护国家，不让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
川普的行动促使欧洲各国政府开始触及灵魂的深思。
欢迎那些逃离战乱与迫害的难民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确保公平正确地对待难民，并且必须团结。
在这场有关价值观的论战中，一方支持多元化和人道主义，另一方则认为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处于危险之中。
这对许多西欧国家来说是个艰难的处境。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口日益增长，但相对的，主要人口的生育率却没有那么高。这种情况有一定的明显性，人们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谈起来往往会带有负面情绪。
川普政府表示，其政策与奥巴马总统2011年出台的类似，当时奥巴马禁止向伊拉克难民发放签证六个月。川普行政令中涉及的七个国家也同样是奥巴马政府此前认定的恐怖主义来源国家。
New policy intervention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ast, but what is problematic about
这项新政是过去的延续，它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它出台的时机。川普政府在第一周颁布了许多其他措施，都引发起一些不满，同时外部氛围是对难民有很大的同情，而且社会中许多自由主义的左派都感到愤慨。
Various liberal left sectors of society are in a state of outcry.
虽然抗议反对川普禁令的呼声越发响亮，但是那些同情民族主义运动的沉默选民也让欧洲领导人担心，这让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在许多欧洲国家今年即将举行大选之际，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选战成败的关键。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又签署了另外一项行政令，这一次呢，就是有关减少企业监管的规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一群小企业主的簇拥下，川普说他正在建立有关未来企业监管的新规则。
如果有人想设定一项监管规定，首先我们不会批准，因为之前可能已经批准了17个不同形式的类似的措施。假使我们批准的话，唯一的可能是砍掉两项以前的监管规定，换取一项新的监管规定。因此，设立每一项新的监管规定，必须砍掉两项之前的监管规定。但还远远不止这样，我们正大幅减少对小企业的监管，还有大企业，不过他们的情况不同。我这里指的是小企业。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目的，这将是我们国家所见过的这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
在签署行政令前，川普和企业主们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谈。随后，他们赞扬了总统为小企业和整个工商界所做的工作。总统重申了他削减多达75%的企业监管规定的愿望。他说，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让在美国开设企业变得容易。上星期，川普签署行政令，再次推翻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要推动在美国中部修建两条输油管道。他说，这样做可以让美国找回流失到中国等处的就业机会。
As I'm sitting there and looking at the approval, I said.
这些是巨型石油管道，比这个房间都大，很多都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包括中国。你可以在中国和其他一些遥远的国家制造这些管道，把它们装到大船上运到美国，再装上卡车运到美国中部。难道我们不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在美国本地生产吗？我想要做的是让这些管道使用美国的钢材制造，在美国装配生产。我想要美国的工人来生产这些管道。
总统还确认说，他想在星期二晚些时候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退出 TPP 的时候呢，印度感到如释重负，特别是本来会受到冲击的服装业和制药业。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这份由亚太地区12个国家共同签署的雄心勃勃的协议，目的在于促进贸易发展。但是，对于位于新德里的印度最大的服装出口商之一的东方工艺的总经理苏德哈丁拉来说，却是心头大患。由于 TPP 削减关税，使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因此会降低印度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丁拉说，美国退出 TPP 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解释道，我个人是非常担心印度的出口贸易。实际上，一部分 TPP 成员国的生产效率更高，再加上免税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这些国家会抢走所有的生意。印度的服装和纺织业有数百万的雇员，出口的服装大约20%运往美国。印度的服装产业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 TPP 威胁的产业。印度商务部长尼尔马拉·希沙拉曼曾向记者说道， TPP 冲击到印度的一系列产品，如皮革制品、塑料制品、化工制品和纺织品。实际上， TPP 意味着印度已经被这项覆盖约全球40%的贸易协议所排挤。专家估计，印度最终会遭受的出口损失差异很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说，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后加入 TPP， 印度每年的损失则会接近500亿美元。其他人则表示，损失会远远低于这个数目。贸易专家兼新德里加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比斯瓦吉特达尔表示，由于印度几乎肯定会遭受损失， TPP 的解体为印度赢得了时间。他说，这是因为 TPP 会提出贸易自由化的标准，并制定比印度已经适应的规则更加严格的新规则。 TPP 涉及到制定严格的劳工和环境管理条例，以及更严格的保护知识产权措施。 TPP 的终结可能使一些区域性协议获得青睐，其中之一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一协定包括中国和印度，两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将近一半。在新协议的制定中，许多人估计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一些人认为这对印度是有利的，因为中国不太可能设定像 TPP 那么高的标准。然而，其他很多人认为这对印度也不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印度不得不向中国打开市场。贸易专家达尔指出，即使没有优惠待遇，中国也已经大举进入印度市场，所以印度界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获得优惠待遇，将是严重的问题。一直以来，印度都有着艰难的商业环境、阻碍投资的复杂法规、高税率和严格的劳工法。正是如此，几十年来，印度没能从改变了亚洲经济的制造业浪潮中受益。印度总理纳伦迪拉·莫迪提出的旗舰项目印度制造还没有对印度制造业产生显著影响。贸易专家警告说， TPP 的解体和美国的保护主义会使未来的全球贸易更加不稳定。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会的阿比塔·姆克哈吉教授说，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川普也正在提倡美国制造，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还是应该担心的。有关专家们正在要求印度政府实施改革，以增强印度各个行业的竞争力。穆克哈吉说，必须为商业提供便利，一旦你这样做了，就能从任何贸易协定中受益。不过，服装出口商丁拉并不在意 TPP 的潜在威胁，他仍然保持乐观。他和其他人觉得，美国退出 TPP 会给印度喘息的空间，使政府得以继续推行总理莫迪承诺的改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表示，他不会竞选韩国总统。自从去年12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因为腐败丑闻遭到议会弹劾之后，潘基文已经成为人们感兴趣的首选总统候选人，但是他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一直在下降。潘基文担任10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之前，他曾经担任2年韩国外交部长。 潘基文对记者说，他对于韩国的政治机构感到失望。他说，我已经决定放弃试图领导政治变革和实现民族和解的单纯想法。目前朴槿惠的弹劾案正在法庭审阅当中，如果弹劾决定不变的话，两个月后韩国将要举行替代总统的选举。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待会儿见。